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实在是向我们世人显出无限的怜悯和恩典，但是我们似乎不是很明白，你的怜悯跟恩典乃是我们不配得的。太多时候，我们把你赐给我们一切所有生活的需要，你的救恩都看成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这种的骄傲往往使我们开始高抬自己，我们开始离弃你，甚至藐视你。天父，实在我们真是一个罪人，需要你的拯救，我们真的是继续不断需要你的救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混乱，道德上越来越败坏，而人心更加的是自我中心。我们实在是知道这是我们人类罪带来的结果，解决之道就是我们必须悔改，我们必须转向你这位能唯有你能够施行拯救的这位创造者和拯救者。天父，所以我们实在想到今天我们面对世界上这许多的问题，我们更应该竭力的为世人的悔改来祷告，正如保罗吩咐我们要为世人祷告、恳求、代求、祝谢，并且为在位的执政掌权的君王也是如此。所以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呼求，求你继续的施怜悯，继续的施恩典，而且加倍的来把我们不配得的救恩赐给世上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求主把悔改的心赏赐给他们。主啊，真的一方面我们人有责任，但是一方面也是你绝对主权的恩典把救赎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来向你呼求，求主照着你自己的话所说，你不是单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单言，不照他所应许的他要再来，乃是神你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你愿意万人都悔改。我们来向你求这个恩典，谢谢你这样子有怜悯有恩典。当我们来呼求，所以我们基督徒真是有个责任，我们要更加恳切的为世人的悔改来向你呼求。你说我们奉你的名求，我们按着你的旨意求，你就必成就，叫你自己能够得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看利未记第26章。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在古代近东有一些法定的条约，这些法定的条约都是一个君王跟他的臣民之间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或者是一个宗主跟他附属的人之间的立约的关系。那这个立约的关系通常这个附属的臣民是有义务要去遵守这个君王所制定的法令，因此在这个条约的最末了，通常就会提出对于所制定的法令遵行将有的祝福，将要经历的祝福，或者说这位宗主这位君王应许对遵守他所制定的法令的祝福，但是也会论到对不遵守的咒诅。理由是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这个君王要求他的百姓对他绝对的效忠。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神向以色列人宣告的祝福，今天我们要看开始看，我们一次讲不完，所以我们 要到下个礼拜我们才会把神接下来宣告的咒诅能够把它来明白来了解。而我们也已经强调这个宣告的祝福跟咒诅最终的目的乃是要鼓励顺服，并且劝阻不顺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神就向以色列他的百姓宣告立约的咒诅。那么当神宣告这个立约咒诅跟前面上个礼拜我们看神宣告立约的祝福二者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跟立约百姓的行动有紧密的关系。如果神的百姓遵守他的诫命，神应许要赐福，但是如果神的百姓不遵守他的诫命，神也应许有咒诅或者说刑罚会临到他们。所以无论是祝福无论是咒诅，都是跟立约百姓的行动跟他们的行为密切有关的。而我们看到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在古代近东很多的条约，以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除了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还有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或者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在圣经里面神也是照样有对于立约的祝福跟咒诅的宣告。而这个宣告普遍的都是咒诅的篇幅比宣告祝福的篇幅大很多。今天我们看的利未记二十六章宣告咒诅的篇幅是比宣告祝福的篇幅大三倍。也就是说神，我们看到利未记二十六章一到十三节是宣告祝福，但是从十四节我们看一直到最后四十六节是宣告立约的咒诅。那为什么宣告咒诅的部分比宣告祝福的部分多那么多呢？事实上这是在所有古代近东的条约当中都是如此。原因这种不成比例的这种的宣告其实是具有正面的目的，也就是具有正面的教诲的目的。因为人往往把神的祝福看为是理所当然，这不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世上一般的人是如此，连我们基督徒都是如此，也包括在古代以色列的百姓。所以摩西在生命记一再警告他们，当他们进入迦南地，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为业之地，他们到那里，那个房屋不是他们盖的，那里生产也不是他们去耕种所得来的，都是神赐给他们。然后照着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神的祝福，神要降下时雨，按时候赐下时雨，让他们有丰富的收成，这全部是神所赐的。但是他们吃饱喝足了以后，他们就心高气傲，他们就开始骄傲。所以我们人类的倾向是把祝福看为是理所当然，因此神或者说一般古代近东的这个条约就详细的来描述，当这个赐福被挪去，那么特别在圣经里面，当神恩典的供应被挪去，那么那时候生活是一种什么情况？所以用三倍的篇幅来描述，当神恩典的供应被挪去的时候，那时候的生活是如何？以此来劝诫，来帮助神的百姓，来使他们不至于不顺服神。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提醒。 这是为什么啊？我们看到这里宣告咒诅的篇幅是远比宣告祝福的篇幅多很多，但这其实是有个正面的目的，是有一个教诲的目的，教导的目的。所以我们上次看到是神主动，他做出第一步向他的百姓以色列说话，使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使他们知道神对他们最基本的诫命的要求。那我们上次讲到不可以拜偶像，要守安息日，并且要敬畏神的圣所。但是同时神宣告，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那么他们将得享什么样的祝福，这是我们上次一到十三节所说的。当神做了这个宣告以后，其实他的百姓就被容许，他们可以自由做决定。那我们上次说神宣告祝福的时候，他是用 if， 用如果，用若，就表示说要得享这个祝福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上次也说，圣经里面许多的应许，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应许，如果我们要能够经历这些应许，我们必须履行神所定的要享受应许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履行应许的条件，才有可能来经历神的应许。那所以当神宣告他的祝福，其实神的百姓是有自由去做决定，他们决定要听从神的诫命，遵守神的律法，或者决定不听从神的诫命，不遵守神的律法。因此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人类只有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我们基督徒常常，甚至连我们基督徒都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多有几种选择，但是在神的话向我们所做的启示，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顺服，一种就是不顺服。如果你顺服一些不顺服一些，就是不顺服。如果是顺服，就要百分之百的没有保留的顺服。如果有一点点不顺服，或者说我们想要这个脚踏两条船，那么就等于不顺服。所以他们只有两种选择，顺服就可以得享神的祝福，不顺服神就要施行刑罚。所以如果他们拒绝，选择拒绝听从神，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神宣告他要刑罚他的百姓，也就是这些咒诅要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今天我们看神所宣告的咒诅其实是有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是逐渐渐进的加强神的刑罚和神的审判。如果以色列持续的拒绝接受神的警告，不肯悔改，那么就会带给他们，或者说就引致这个神所降的刑罚严重的程度跟强度都会逐渐不断的增加。所以我们会详细的来看这五个阶段。但是首先在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神就向他的百姓说明他们有自由做选择，选择顺服或者选择不顺服。如果他们选择悖逆，选择不顺服，你们如果不听从我，不遵循我的诫命，厌弃啊，这个厌弃，或者我们把它翻成拒绝 reject， 拒绝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有立约的义务必须要去遵守，他们有 责任要遵守神的诫命，但是神容许他们有自由来做选择。所以这里他们如果选择悖逆，也就是不遵守神的诫命，但是这里神用了两个动词，就是第十五节拒绝我的律例，还有呢憎恶，厌恶其实是一种憎恶，拒绝跟憎恶，憎恶我的典章，这两个动词很有力的反映出以色列对神不忠诚的态度，拒绝甚至憎恶，这是一种里面的心态，是对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而且是站在恩典的基础上用大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但是他们却拒绝神的律例，他们却憎恶神的典章，所以这个是他们对神的一个不忠，以至于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轻视神的命令，所以神说是背弃我的约，是违背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这个立约的责任，也就是立约的义务。上次我们已经说了，以色列人立约的责任是他们必须单单的敬拜跟侍奉耶和华为独一的神，真正的神，永活的神，所以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这样子来敬拜来侍奉耶和华，他们就表现在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但是现在他们不遵守，轻视神的命令，那就是背弃神的约。所以如果他们做这个悖逆的选择，于是神就宣告他必定向他们施行神的刑罚，或者说咒诅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宣告这个刑罚的时候，神的刑罚其实是有五个阶段，强度是渐进增加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如果他们选择悖逆，神说我就要这样待你们，神要怎么样待他们呢？神要刑罚他们，他说我要命定惊惧，这个惊惶其实是 terror， 一个 sudden terror 是惊惧，而且要叫你们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跟热病，也就是说神要使疾病临到他们，辖制他们，同时你们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人必辖管你们，没有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所以换句话说，神要刑罚他的百姓这种悖逆，但是这里我们和合本翻成我要命定，我必命定，其实这里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表达方式，我们如果翻成再把它直接翻译的话，这个字可以翻成我将要致死，就是是神他要介入来做出行动，所以这个特殊的希伯来表达方式强调神会介入，这位创造的神，历史的主宰，他要介入做出行动，他要对他的百姓不遵守他的命令做出反应，向他们施行刑罚。那他要叫什么样的灾祸临到他们呢？第一个，他要使惊惧临到他们， sudden terror， 忽然临到的惊惧要临到他们身上。这个神要降的灾其实是26章第6节神应许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所以这个第一个神要降的灾是 跟神在前面所应许的祝福，使他们平安，他们睡觉无人惊吓，是一个逆转 reverse， 把神应许的祝福把它逆转。但然后神说神要降疾病，这里用痨病跟热病，而且这个疾病要叫他们眼目干瘪干瘪，精神消耗，这是各种身体的疾病，包括身体的包括精神的各样的疾病要临到他们当中，热病就是发烧等等啊，而且这些病要辖制他们。但是第三个，神还要降什么灾呢？仇敌要来攻打他们，他们才刚刚撒种，仇敌就要吃他们所种的，并且仇敌攻打他们的时候，神说他们要败在仇敌的面前，他们会被仇敌人打败。这个刑罚同样照样是前面神应许的祝福的一个逆转。在第七节，二十六章第七节，神说是你们要追赶仇敌，对不起，第六节 A， 神说刀第六节最末了息，刀剑必不经过你们的地，所以不会有战争。而且他说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要倒在你们的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人，仇敌要倒在你们的刀下。可是现在反过来，他们要败在仇敌的面前，不但要败在仇敌的面前，没有人追赶他们，他们也要逃跑。所以就是把前面神这个祝福的应许照样逆转过来，这是神第一阶段的刑罚。如果他们经历了神这样的刑罚，但是他们继续的悖逆，所以第十八节神说，如果你们因为这些事还是不听从我，继续的悖逆神，神说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重七倍来管教你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刑罚，但是你去读有一些版本的英文圣经是按希伯来文翻译，这个刑罚应当翻译成管教。如果你们还是不听我的话，还是悖逆，神说我要加重七倍的来管教你们，要把按照你们的罪加重七倍的来管教你们。所以在这里把神的刑罚描述为是神的管教，那关于神的管教我们等等再详细的来说。所以这一方面是神给加给他百姓的刑罚，但是同时也是神对他百姓的管教。因为即使他们经历了第一个阶段的刑罚，他们还是继续悖逆神，所以神就要继续的降罚。但是神也是借着这样的刑罚来向他的百姓施行管教。那这里说加重七倍的刑罚，或者我们看到二十一节，如果他们还是继续悖逆，神照样要按他们的罪加重七倍的来降灾。二十三节，神要击打他们，加重他们，击打他们七次。二十七节、二十八节，神说如果他们还是继续悖逆，神的照样要加重七倍的来管教他们。所以七在圣经里面这个数字是有意义的，七这个数字本身是代表完全，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七倍，加重七倍。在新约里面启示录，神最后降灾的时候，七印、七号、七晚都是七七七七，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加重七倍就表示说神的刑罚 是会充足的刑罚，完全的刑罚 full measure 是充足的，神的降灾会降到足够，充足的，而且是完全的一个刑罚。借着这样的降灾，为的是叫他的百姓可以醒悟过来，使他们可以被改变。但是神宣告第二阶段的降灾，神也说明这个刑罚的目的，他说我要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我们把它直接翻译一下，神说我要粉碎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神要把他们的粉碎，把他们的骄傲完全打碎，把他们的骄傲完全的粉碎。那这里为什么说什么叫做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呢？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吃饱喝足，他们享受神给他们所有的祝福，所有的这个物质上的祝福，这一切的成功繁荣就引致他们的骄傲和自信，所以这是因势力而有的骄傲。神给他们这一切的祝福，使他们成功繁荣，但是成功跟繁荣带来的是他们的骄傲和自信。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看见的，我们也许口口声声说感谢主，但是神鉴察我们的心，里面有许多的骄傲跟自信，因为自己有这样的成功，我们就觉得我们是被赐福的，我们就完全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何等的罪人。在我们身体没有得救之前，我们还活在这个会腐朽的身体里面，以及这个罪性仍然是如影随形，所以我们的罪就是仍然天天都需要去对付，要从罪中悔改。然而我们却往往因着成功繁荣而骄傲而自信，所以神的刑罚是要粉碎以色列人他们的骄傲，使他们被提醒他们到底是依靠谁而得成功跟繁荣。我们觉得是靠自己，我们真的那么谦卑的知道，如果不是神赐给我们，我们就一无所有。所以施洗约翰是个最好的榜样，当众人都往耶稣跟耶稣的门徒那里去接受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嫉妒，说他们就来跟施洗约翰说，从前你为他施洗的那一位，现在众人都往他那里去。施洗约翰说什么？若不是从天上所赐的，人就不能够得什么。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个真正的谦卑。我们今天我们的定义关于谦卑都是非常肤浅的，都是外面好像很谦让，里面可以是极度的骄傲。其实有很多人，原谅师母这样讲，这个个性，有很多人个性好像很温柔，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他多一点，里面是极度的刚硬，也就是说表面很软，可是其实里面那个自我还是很强大的。所以只有神借着这样的刑罚才可以粉碎他百姓的骄傲，提醒他们，他们到底是依靠谁而得成功繁荣。同时这第二个神宣告的这个灾，我要使你们的天好像铁，你们的地好像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 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这个咒诅很显然是前面第四节到第五节神所宣告的祝福的逆转，因为在第四节神宣告他要按时候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也就是我们已经解释了，对，在巴勒斯坦这个时雨有秋雨有冬雨有春雨，对农作物的生长是非常关键的，不像他们在埃及，埃及有尼罗河可以引水灌溉，但是在巴勒斯坦是有山有谷之地，完全看天吃饭，所以神按时候降下丰富的雨水，他们可以有丰富的收成，丰富到什么地步呢？打粮食要打到收葡萄，收葡萄要打到撒种，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了，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他们的天好像铁，他们的地好像铜，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描述神不降雨，所以那个地就干旱，以至于地不出土产，果树不结果子，没有收成。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神宣告的咒诅。但是如果以色列百姓经历第二个阶段的刑罚之后还是顽固不听从神，与神为敌，那么神就要按他们的罪使灾祸加重七倍临到他们。换句话说，神要继续的刑罚，并且要充分的刑罚，完全的刑罚。神说我要打发 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这个咒诅或者说这个刑罚，我们可以看见也是前面26章第6节 B 和第9节的一个逆转。在26章第6节，神说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除灭，但是神现在说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从历史书的记载，巴勒斯坦是有野恶兽，有熊有狮子，所以大卫牧羊的时候他说靠着神他打死了熊打死了狮子，因为熊跟狮子要来抢夺他的羊。那么我们等等也会看到以色列国在列王时期也是神照样打发熊跟狮子在他们当中，所以这是神应许要叫恶兽从地上熄灭，就是消除恶兽的一个逆转。而且在前面第九节神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但是现在这些恶兽要吃他们的儿女，吞灭他们的牲畜，使他们的人数大大的减少。这是第三个阶段神宣告的咒诅。如果他们经历第三个阶段的刑罚之后还是不悔改，这里神说你们因为这些事仍不改正归我，也就是说继续不肯悔改，继续顽固不听从神，与神为敌，那么神说我也要与你们为敌，而且我要按着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一个完全的充分的刑罚。所以神说我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把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可是吃不饱。所以神就继续加重这个刑罚，而现在这个咒诅其实也是前面 第六节西跟第十节的祝福的一个逆转。在前面第六节最后，神说刀剑不经过你们的地，以及第十节神在第九节应许要叫他们人数增加，但是不管他们的人数增加多少，甚至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都要供应他们足够的粮食，你们要吃陈粮，而且新粮又继续收成，要挪开陈粮来储存这个新粮。所以但是现在战争刀剑要临到他们，而且神要断绝他们的粮，所以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来烤饼，烤的饼要按分量分，分了以后吃也吃不饱。然而如果经过这第四阶段的刑罚，还有一个就是瘟疫，神要降瘟疫，如果经过这第四阶段战争瘟疫和饥荒这样的刑罚，他们还是顽固的不听从神，与神为敌，神说他要发怒，他要按着他们的罪加重七倍来管教他们。所以神宣告，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向。这个翻译日向这个翻译哈，现在比较新的翻译，其实这个日向如果是日向就是他们做的偶像，但是这个最可能其实不是日向，而是香坛，烧香的香坛。所以要砍下毁坏你的秋坛，砍下你们的香坛，把你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也要厌恶你们，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的圣所成为荒场，我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也就是他们的献祭也要停止，不再能够献祭，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上面的仇敌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还要拔刀追赶你们，即使他们被掳到外邦，神要继续拔刀追赶他们，他们的地要成为荒凉，他们的诚意也要变为荒凉。所以当他们拒绝，继续拒绝接受神的刑罚和管教，继续顽固刚硬他们的心，不听从不遵守神的律法，神最后宣告的最严重的刑罚，这里的描述其实是战争的其他方面，也就是第四个灾，第四个咒诅已经论到刀剑要临到他们，但是这里刀剑或者说战争的临到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由于战争带来严重的饥荒，在严重的饥荒的时候就导致最恶劣的情况，父母吃儿女的肉来充饥，所以这是最严重的。战争带来最严重的饥荒，严重到一个地步没有得吃，甚至恶劣到什么情况，父母吃儿女的肉，并且因为这个战争，他们所有的秋坛香坛甚至圣所都要被毁。所以我们看到南国犹大国被毁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圣殿和整个城都被焚烧，所有的这些祭坛秋坛都被毁坏，神的殿也被烧毁，而且神说他不会再接受他们馨香的祭，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再向神献祭，以至于他们的圣所荒凉，城市也荒凉。这个荒凉到什么地步呢？这个荒凉是如此的完全， 以至于住在他们当中的仇敌，就是当时来攻打他们住在其上的仇敌，都感到非常的诧异。所以这是极度的荒凉，国家最终被毁灭，百姓被分散到各地，也就是被掳到外邦。但是这里分散这个字，我们和合本33节，把你们散在列邦中，这个分散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是 winnow， 是扬去糠皮。你知道在场上打鼓的时候，就是鼓类收成了，就要在这个禾场上把谷子打，打了以后糠皮脱跟谷子分开，那就靠着风力，在古代就靠着风力把这个糠皮吹去。所以这个分散这个希伯来字原文是扬去糠皮，因此这个用这个借用这个农业的一个形象，也就是在打鼓的时候利用风把糠皮吹去，利用这个形象来描述神的审判要使得恶人好像糠皮被风吹去。如果你记得诗篇第一篇，恶人在义人的会中必站立不住，他们要像糠皮被风吹散。神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诗篇第一篇就是这个字，好像糠皮被风吹散。但是糠皮被吹散，剩下来的谷粒就是那些持守对神的忠诚信心的渔民 remnant。 而这些信心的渔民，持守对神的忠诚的信心的渔民，他们将终必看见神的拯救。所以最后这个神的刑罚是最严重的，同时这个刑罚其实就是前面第11节到13节也是最根本的祝福的一个逆转。我们上次说了，神应许的祝福最后是神的同在，而这个神的同在乃是其他的祝福的依据。神与他们同在，这位创造宇宙的创造者，也是掌管主宰历史的，掌管历史的主宰，他可以召集所有的自然界以及地上的列国来成就他的祝福。但是现在这位创造者和历史的主宰照样召集自然界以及列国来成就，来执行他的咒诅。所以在最大的祝福，也是一个属灵的祝福，神的同在，现在神的咒诅临到的时候将产生一个逆转。因为所有神与他百姓同在的象征，圣殿、香坛、献祭，所有这些神跟他百姓同在的象征都完全被毁坏，神不再与他们同在，他们被掳到外邦。当我们看神宣告这些咒诅的时候，其实这些刑罚的描述几乎像是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描述。我们好像看到一部电影在我们眼前播放，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如此。在贯穿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就是一个悖逆的历史，他们是一个悖逆的百姓。因此以色列历史乃是一个悖逆的历史。我们看见当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神一再警告 不可以效法迦南人拜偶像，拜他们所拜的巴利亚瑟拉，也不可以按照他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从，所以士师记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约书亚跟他那个世代的那些领袖死了以后，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新一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于是神就兴起仇敌，就把以色列人交在抢夺他们的人的手中，把他们交给他们四围仇敌的手，他们在仇敌的面前不能站立得住。这是士师记第二章描述那个约书亚跟那一世那个约书亚那一代的这些领袖们死了以后，新的一代他们就开始悖逆，于是神就把他们交在他们周围列国人的手中，他们在这些列国的敌人的管的统治之下，他们极其的困苦，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可是等到士师死了，他们又转去拜巴利亚瑟拉，这个是一个循环，是一个作恶接受神的刑罚，然后神怜悯他们拯救他们，这是一个循环。所以在士师时期，他们不断受到仇敌的攻击，而且我们刚刚看到神应许说，他们撒谷的时候，撒种的时候，仇敌就来夺他们的食物。所以在基甸的时候，米甸人，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的手中，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跟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以色列国内，毁坏全地。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神宣告的咒诅的一幅图画，但是确实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而我们大家很喜欢的路德记，路德记就是记载在伯利恒的一个人家，他们搬到挪亚去，原因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所以伯利恒人以利米勒就在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挪亚地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经常有饥荒临到他们当中。而到了列王时期，以色列北国的王亚哈，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子，他比在他之前的列王加倍的作恶，得罪耶和华，拜巴利和亚瑟拉。所以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有旱灾干旱临到这个以色列地，先知以利亚说他如果不祷告必不降雨，所以列王记上十八章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所以有三年的干旱临到以色列地。而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亚兰王来攻打以色列国的时候，在 列王记下第六章描述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80舍客勒，两升的鸽子粪值5个舍客勒。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我。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把你的儿子娶来，我们今天可以吃，明天可以吃我的儿子，也就是说今天吃你的儿子，明天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把你的儿子娶来，我们可以吃，他却把他的儿子藏起来。所以这确实是按照神宣告的，饥荒严重到一个程度，父母就吃他们的儿女。因此先知阿摩斯他在阿摩斯书4章6节，他说，神宣告说，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收割的前3个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个城，不降雨在那个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这样2-3城的人凑到一个城去找水喝，却喝不足，你们仍然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的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们的历史就是一个悖逆的历史。耶利米先知，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宣告说，神从早起来差先知，而且每一天差先知去呼召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不归向神。因此列王记下17章，北国首先被亚述帝国毁灭，而且百姓被掳去。到了列王记下25章，犹大国被毁灭，圣殿和耶路撒冷城都被焚烧，百姓也被掳到外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咒诅其实带来的没有真的让他们受到警告而转离他们的罪，相反的，他们顽固的刚硬他们自己的心，不因为所受的刑罚和管教来转向神，所以神就使这些咒诅加重7倍临到他们，也就是神的刑罚是充足的刑罚，完全的刑罚，以至于最严重的咒诅完全实现临到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这一章神宣告的这个咒诅乃是一个事先的警告，这些事先的警告的咒诅具有什么意义呢？第一，这是神对以色列所犯的罪的刑罚，因为神的百姓如此的悖逆，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不遵守他的律法，轻视他跟他们所立的约，离弃了耶和华，所以 神必须对他们施行刑罚。但是这位神是公义的，当他施行刑罚的时候，他的刑罚是公平的，是按照他们的罪。所以你看到我们刚刚读的每一个阶段，如果他们还是不肯悔改，神接下来继续宣告神的刑罚都是按照你们的罪加重七倍的来刑罚你们。所以神的刑罚是公平的，是按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个是一报还一报的公义的审判的原则。在神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律法的时候，神就宣告法官判案的时候，因为审判是神的特权，所以法官判案的时候必须公义、公平、公正。那神给法官公平审判的标准，或者说公平审判刑罚的标准是什么呢？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按他的罪行来报应他。当然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也有正面的，正面的不是我们可以行什么善来赚取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乃是当我们愿意转向神来依靠神的时候，神按着我们这样的悔改和把信心放在神身上，神来报偿我们，就以他恩典的救赎来赐给我们。所以神他是公义的，当他刑罚他是以公平的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刑罚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神的刑罚是随着罪的加强而加强，所以这仍然是继续一报还一报的这个公义的审判，至终最大的罪受到最大的刑罚。那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第五个阶段，神的刑罚，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但是在神宣告第五个刑罚的时候，神说我要向你们发怒。这里我们看到关于神的愤怒，我们已经说过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神和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类的愤怒常是因为别人冒犯我们，我们的发怒是非常自我中心，我们要维护自己，或者说我们的权益受损，或者说别人冒犯我们，不管是什么。但是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那什么是神的愤怒？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已经一再强调，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没有可以与他相比的，再也没有一个像他的，只有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独有绝对权柄，这是神的圣洁。但是什么是罪？创世纪第三章，蛇试探夏娃，神知道你吃了这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罪的本质就是悖逆这位创造的神，干犯神的圣洁，以自我来取代神，你可以像神。今天我们就是在扮演神的角色，连我们基督徒都是如此。我们真的凡事都来求问吗？我们真的凡事都顺服吗？不是的，
这个我最大，这个我在基督徒里面，这个我一点也不比外邦人小一点点。我们的悖逆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一定要从自我做180度的转向，转向神，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神的圣洁引申的意义，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是有别于我们这些罪人，是从我们这些罪人中被分别出来，唯独神是道德完全的。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我们是道德邪恶的、污秽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罪破坏了神的创造，罪也把神的旨意践踏在脚下，所以神的公义一定要给罪当得的刑罚，这就是神的愤怒。因此神要向他们发怒，要降最重的灾来刑罚他们。但是这个刑罚不仅就说这些咒诅不仅是神对他百姓的罪所施行的刑罚，这些咒诅也是神对他百姓的管教，为要领他们悔改。虽然神宣告这一连串的刑罚，在所有这一切神的刑罚中，神仍然坚持他拯救的旨意和目的。他虽然执行这些刑罚，但是在所有他的刑罚中，他仍然坚持他拯救的旨意和目的。所以神的刑罚不是结局，神的刑罚不是结局，乃是神使用的方法。借此神继续不断地向以色列说话，换句话说，神继续不断在历史中说话，呼召他的百姓悔改。所以刑罚不是最后的结局，神使用刑罚作为管教的杖，是神所用的方法，借此他继续不断向他的百姓说话，呼召他们悔改。因此我们要知道，历史神借着圣经说话，神也借着历史说话。今天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任何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不是偶然，不是偶然。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历史当中掌权，神也使用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来对我们说话。这等等我会讲到，我们基督徒也是接受神的管教，我再来详细的说。而管教是出于神的爱，箴言第3:11-12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神爱他的百姓，因此神管教他们，目的是要纠正他们，使他们转离罪，带来真正的悔改，他们可以转向神，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所有的管教是出于爱。还记得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哥林多前书13章，但是我们谁也不遵守。我们当然我们都知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但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神爱他的百姓，他施行管教来纠正他们，来使他们可以转离不义，转离他们的罪，而真正的悔改转向神，来遵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里讲到神和他百姓在 他对他们所显出的恩典的拯救这个基础之下，跟他们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中，神要求他们对神绝对的效忠，并且履行立约的义务，遵守神的律法。但是神也给他们绝对的自由来做选择，顺服或不顺服。如果他们顺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可以得享神的赐福。但是如果他们不顺服，不遵守神的律法，神就要刑罚他们。神是有大能来施行刑罚的，因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也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他可以召集所有的自然界和地上的列国来执行他的祝福，或者执行他的咒诅。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些咒诅一方面是神对百姓的悖逆的一个审判，一个刑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神对他们的管教，是出于神的爱。那么新约仍然认为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百姓，在保罗写的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然后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就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说，以色列人现在是有几分硬心，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也就是新约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仍然是神立约的百姓，但是当他们拒绝神差来的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也宣告神对于他百姓的审判跟刑罚。所以耶稣预言耶路撒冷和圣殿将要被毁。那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还有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论到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的时候，他确实讲到利未记二十六章，或者说生命记二十八章中，神对他百姓宣告的咒诅，有一些耶稣的讲论，耶稣的讲论也提到其中一些咒诅，例如饥荒，例如战争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些原来不是神的选民，因为耶稣神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就使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是在所立的约之外，不是神的百姓，也不分享神的应许所赐下给他百姓的祝福，但是因着耶稣的死，使得我们可以来靠近神，不但可以来靠近神，并且我们和犹太人、以色列人一样，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被拯救，并且在基督里面，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犹太人跟外邦人被联合，被创造成为一个新的弥赛亚团体的百姓，也就是教会，也就是教会。那所以在新约里面也有关于神对他的百姓的刑罚和管教的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常常在守圣餐的时候读这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是有一个历史 一个上下文的背景。所以其实这段经文要正确的了解，是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每逢用餐，他们同时也守圣餐，这是第一世纪。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天天擘饼纪念主，也就是他们用餐的时候，他们就守圣餐。为什么？因为耶稣设立圣餐是在逾越节晚餐所设立，也就是他们吃饭的时候，所以他们天天都来守圣餐纪念主。而哥林多教会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先吃饭，然后他们就纪念主。但是吃饭的时候，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当然有很奢侈很丰富的食物可以吃，他们却忽略在场那些贫穷人没有得吃的，自高自大。所以保罗就用守圣餐来教导他们，守圣餐的意义来教导他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8节，当保罗说明守圣餐是纪念主的死，并且等候主的再来，所以保罗就说，任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如果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换句话说，保罗要他们要从他们这样的罪来悔改。他们如果要这些有钱的人要吃食物，所以最后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如果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在聚会自己取罪。换句话说，他们吃用餐，我们现在的人用爱宴一起用餐，但是却得罪神，并且得罪神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中其他的肢体，特别是这些贫穷的肢体。这些有钱人就自己吃喝，保罗讲得很夸张，说他们甚至喝醉，其实是用一个夸张的表达方式说他们大吃大喝，吃好的喝，吃香的喝辣的，就是吃的非常丰富奢侈，可是却忽略在场那些贫穷的肢体没有得吃。所以他们需要省察自己，然后才来守这个圣餐。如果他们不省察来守圣餐，就是吃喝他们自己的罪。所以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事实上是受到神的刑罚和审判，所以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如果我们先分辨，我们就不至于受审，不至于受神的刑罚。但是同样，保罗说我们受神的刑罚、受审的时候，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定罪。这就是一个管教的概念。神的刑罚其实是一个领我们悔改的一个方式，免得我们跟世人一同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神定罪。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12章，他劝勉他的读者，因为他的读者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但是希伯来书的读者劝他们要坚忍承受这样的逼迫。他说他用耶稣的榜样，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跟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从希伯来书第10章看到他们受的逼迫，被下在监里， 他们受各种不义的对待，但是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也就是还没有到殉道的地步，所以他们要思想耶稣的榜样。但是他同时提醒他们，你们虽然是为义为福音受逼迫，但是你们不要忘记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就是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十二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劝勉他的读者不要因为所受的逼迫灰心，一方面效法基督的榜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他引用箴言第三章来说明，这也是神对他儿女的管教。也就是说，神甚至可以使用为福音所受的逼迫作为管教的杖。所以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箴言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邀请神的百姓认识神管教他的百姓，包括集体的和个人的。而神为什么要管教他们呢？因为神知道，不管神多么清楚地划分出这个义的路径，人总是会或者不小心而偏离，或者会存着刚硬的心而偏离。所以当他们偏离的时候，神就会像施行管教的父亲来管教他们，来指出他们的罪，来使他们回到正路。因此神的管教是要把他的百姓带入他们跟神更亲密的一个关系。圣经里面管教的概念是结合训练和教育，以斥责、纠正和刑罚来给予坚定的引导。所以这个管教是具有教育、具有训练这样的目的，但是所用的方法斥责、纠正甚至刑罚来给予坚定的引导。由于神是一位充满爱的父亲，他要他的儿女得到唯一最好的，而且他知道要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他的儿女要得到唯一最好的，要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是他们必须遵行他的话，遵守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所看的，他们如果遵守神的话、神的诫命，神就会赐福给他们。神要他的儿女得到最好的，可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必要的条件，他们必须遵行神启示出来的旨意、神的话。因此神的管教是神对他的百姓负责任的爱以及负责任的委身。神可以借着一切的敌对、受苦、患难、艰难来施行他的管教。他的儿女必须从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必须认识这是神所设计的，神的爱所设计的管教的方式，来把他的百姓带入对神的忠诚，来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可以得享神的赐福。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神他允许各种的事情临到他的百姓身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他的读者认识，在他们当时所经历的，即使是为义受逼迫，都是神的管教， 是要来训练跟教育他们，目标是要带来他们属灵的成长。所以我们无论遭遇什么困难、困苦、敌对、疾病、患难，所有我们遭遇的这一切逆境，不管来源为何，有时候是为义受的，有时候是我们的罪所导致的，有时候是别人的邪恶带来的，不管来源如何，我们都应该把它看为是神的管教，都是神所使用的管教的杖。我们应当谦卑的接受管教，我们就可以在属灵上成长。所以圣经里面神的管教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纠正的管教，譬如说大卫犯了淫乱跟杀人罪，神虽然赦免他的罪，神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既然跟别人的妻子同寝，你是在暗中做的，我要叫你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别人同寝，这是一个纠正的管教。但是也有预防的管教，大卫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是撒旦的差役加在他身上的，但是他说这是神管教的杖，免得他过于自高，因为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听见人不能说的话，他 这个特殊的经验会使他自高，以至于神允许撒旦的差役在他身上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但是这是神预防的管教。还有教育的管教，约伯的经历就是属于教育的管教。约伯受苦不是因为他犯罪，但是神允许撒旦来试验约伯，神给予约伯教育的管教，所以最后约伯悔改，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我是谁，我从前封为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所以我在炉灰中懊悔。约伯承认他过去不认识神，他虽然是神说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神借着允许撒旦来试验他，作为一个教育的管教来领他悔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都有生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况且敬重我们的父亲，那么我们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吗？生身的父亲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只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地上的父亲管教是为儿女的益处，但是他们是随自己的意思，但是这位万灵的父，也就是所有创造宇宙创造人类的神，他管教我们岂不是更是比地上的父亲管教更是具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更高的要为我们的益处来着想。所以神他管教我们是为要我们得到属灵的益处。神的智慧是无限的，而神他无限的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借着管教来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好东西。而且希伯来书作者说，目的叫我们可以分享神的圣洁。换句话说， 管教最终的目的，不但是让我们顺服神，遵守神的话，借着顺服神，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像神的品格。所以整个利未记的主题，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也是劝勉他的读者，今天我们虽然是神新约的百姓，但是跟旧约的百姓是一样的，我们所敬拜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但是神怎么样来使我们成为圣洁，也是借着他的管教，使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已经说了，成为圣洁的唯一方法就是遵行神的话，就是遵行神的话。我们若是遵行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活出像神的品格。因此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谁，我们是谁，过去是什么样，过去是怎样的人，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国度的公民，所以我们必须像神，我们必须借着活出像神一样的圣洁，我们来为神做见证，不是单单靠我们的口。如果我们只是能说不能行，这是假冒为善。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领很多人信主，这些人也会跟我们一样假冒为善。这是就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斥责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他说你们经过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这些人入教之后行恶比你们还要有过之无不及。我们必须是活出真正蒙拯救的人的生活和生命，这样子来为神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来吸引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也可以像我们一样成为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好，那我们下次还继续把这个立约的咒诅，我们来把它来看完，或者说我们来一起来思考。但是我想至少今天我们知道，神对于所有他的百姓，我们的悖逆，神他的公义一定要执行刑罚。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保罗很清楚地说，因为他们的罪，他们没有悔改，神也是照样的执行这个刑罚。但是神对他百姓的刑罚，好，这个很重要，神对他百姓如果执行惩治，执行刑罚，其实这不是最后的结局，这只是神所用的方法来施行管教，来领我们悔改，让我们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很感恩，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当你的话被解开，真的就是光照亮在我们心中的黑暗。求主让我们真的是谦卑的听见神说话。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听一篇演讲，我们不是在这里欣赏一篇讲道，我们是听神你自己的话，我们有责任要做出我们的回应。求主真是领我们 真是天天都来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神。我们还活在这样的一个没有得救的身体里面，我们的罪性仍然继续在里面悖逆，所以我们是需要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主。但是我们也谢谢主，你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历史的主宰，你可以使用我们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特别是我们遭遇的困难艰苦，我们遭遇的甚至是逼迫患难，还有我们的疾病身体的软弱，各样所有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你的爱来使用这些作为管教的杖，目的是要叫我们得真正永恒的益处，并且叫我们能够与你的圣洁可以分享你的圣洁，我们可以真正可以活出一个生命，是显明我们真正是被你所救赎，并且真正是你的儿女以及你的国度的公民。我们用我们的口跟我们的生活来为你做见证，来吸引许多还活在罪中还活在没有盼望中的人可以悔改转向你。我们真是愿意谦卑来听主的话，并且听见我们做出我们的回应，也来寻求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去把我们听见的话在生活里面去遵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